希望之声，时事焦点。
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我是丁月。刚才休息之前，丁月已经预告过了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俄乌和谈啊，俄乌局势的问题。那请来的嘉宾呢，是湾区知名的时事评论员、中国问题专家蓝树先生。蓝树您好。
哎，丁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呢，首先想跟您谈一下，包括跟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这个川普总统即将和普京的会面啊。我们知道美国给俄罗斯定了一个停火期限，就在本周五啊，马上就到期了。然后美国的特使呢，也刚刚出访了俄罗斯回来了啊。那么这一次就是普京他到底是真的有诚意见面啊，要就这个和谈来推进呢，还是说只是一个缓兵之计啊，有另外的盘算呢？您怎么看这件事，蓝树先生？
那很难说啊，那这个普京是不是真的想坐下来谈，还是利用这个会谈的打着会谈的幌子，然后进一步去延迟啊这个受到制裁的这个时间，这个很难说啊，要谈过了以后才知道。因为这一次呢，川普总统这个期限，它意味着，如果这个期限过了以后没有停火的话，那么它有可能对一些俄罗斯的主要的经济伙伴施加，高达100%的关税，那么这个呢，就不但是这个压力，就不但是给了莫斯科，同时也是给了北京啊、印度还有巴西等等这些和俄罗斯经济上有往来的这一些国家。所以说这应该说这一次呢是克里姆林宫他率先跟这个白宫这个取得联系，然后呢美国的特使啊，美国川普总统的特使然后去了莫斯科啊，互相之间进行了一个3个小时的会面。所以说下面会发生什么啊，我们大家谈两天，我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到底普京这一次是不是真的想要达成这么一个停火。
我们知道在5月份的时候啊，普京是临时放了川普的鸽子是吧，然后那个泽连斯基已经都去到土耳其了，结果没谈成哈。那这次为什么他主动的联系这个美国哈，你觉得这是什么让他迫使他就这次愿意又来谈了呢？
一个是川普总统这一次非常的高调啊，然后非常的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2个多月的时间里面，川普总统对俄罗斯的态度完完全全转得非常的强硬。另外一个呢，也是我们看到川普他在全球的这个关税战基本上已经到了结尾阶段啊，大部分的国家的关税已经定下来了，就剩下中共吧，还有几个比较小的这些国家没有最后定下来，估计过了在下个星期，过了下个星期以后可能除了中共以外，其他的国家的关税基本上也就尘埃落定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川普呢现在已经是他与中共之间的关系，他已经是反客为主了，就是以前是这个中共这个川普他要给全球所有的国家要加关税，那中共呢他是拉起大旗说他要去和这个川普对着干，然后他希望其他的国家跟着他一块儿干。那么实际上到几个月下来了以后，川普和各个国家基本上达成了最后的妥协，剩下的就是一个中共。在这个情况下，川普和北京之间的这个谈判呢，他现在的天平已经是压到川普这边了。川普他其实现在并不急着跟北京达成这个关税的协议，不达成相反对他更有利，因为他可能哪天早上起来你突然间他就发个推给你加个30%，后天给你加个40%，这个完完全全就掌握在他的手里，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对北京是很不利的。所以估计这一次川普说要对这些在经济上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场战争的这些国家加100%的关税，应该是给北京的压力也不小啊，所以北京应该也是希望这个莫斯科即使你不真的达成协议吧，你出面谈一谈拖一拖也能减少一下北京的压力。
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哈，就是，那你觉得在他们接下来的这个，是他们还没说什么时候谈哈，但是可能很快会宣布，谈完之后是走入和谈的可能性大呢，还是继续拖延的可能性大呢？
我觉得继续拖延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为
啊，
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川普这一次现在到目前为止，他拿出来的这些条件啊，就是对俄罗斯进行惩罚的这些条件还不够狠，啊，还不够狠。川普基本上一个是加100%的关税啊，问题是加500%的关税的话。在这个100%的关税啊，它长期来看，它有可能改变像印度啊、巴西啊等等这一些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关系，但基本上不大可能改变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啊，因为这个中俄之间它这种长期的以战略安全为主要考量的这种框架一旦建立起来，啊，它不是一个关税就能够改变的。另外一个条呢，就是川普说的是，他要把这个油价给降下来啊，油价进一步降低，降低了以后，他能够给俄罗斯的经济造成重创。我觉得这一条不是那么容易达成啊，因为石油它是一个国际的市场啊，你如果要去，首先啊，你要如果整个国际的这个油价去降，这个可能性不是太大。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是重新制定，买俄罗斯石油的价格。2022年12月份，工业七国是达成一个协议，就是说任何国家如果从俄罗斯买石油，从海上走啊，买石油的话，你不能超过60美元一桶。现在基本上俄罗斯它买卖出卖石油就是按这个价格来。那么如果你再继续降一点。继续，你即使把这个价格再降个10美元、20美元啊，那么首先中共他不见得会听你的，就是中共他不见得会就按你的这个价把这个价格降下来，而且中共他不用通过海上走，他就直接可以拿到俄罗斯的石油啊，通过输油管道甚至火车啊，他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而且那个价钱呢？很可能他也是中俄之间他就直接定了，他可能都不会告诉你。对吧？那么印度这些国家，从现在来看，他会不会马上停止购买俄
会
罗斯
吗？
油？不一定。
哦，也不一定，为什么？
从长期来看，他应该会慢慢的转啊。短期来看，不见得会马上就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啊。因为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印度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太长了，历史太长了。从前苏联的时候，这个因为在70年代初，这个印巴打仗的时候，印巴战争啊，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他是支持巴基斯坦的，所以这个美印关系呢，实际上一直是处在一个非常低的那么一个水平，一直到从这个70年代初一直到90年代啊，就是冷战结束之后。然后美印之间的关系才解冻，然后再重新回暖。但是呢，这个印度与前苏联以及到后来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它保持的是一种非常长期的这种关系，特别是在军火呀，还有能源呐等等方面，两国之间的这种交易呢，它已经不仅仅这种关系，它不仅仅是一个。一个这个总理说改就能改得了的，因为他牵扯到很多产业的利益，还有国内不政界不同的派系或者党派之间的利益，甚至还有一些家族的关系等等等等，这么复杂，他不是说一下子说断就断得了的。所以你看这一次，川普一开始现在给他加了25%啊，就是最后可能加了100%，现在只加了25%。所以它的基本关税是25%，再加25%的这个关
惩
税，
罚性，
对，惩罚性关税，这样子达到50%，然后是大概8月27号才能够生效，对吧？那么这个逐渐增加的这个关税呢，应该也是给这个印度国内各个不同的 持不同意见的这种不同的这个团体之间给他一个压力，希望在这个压力 这种压力能够帮助穆迪总理整合他们这个印度国内的不同意见，然后呢最后能够慢慢的回到这个川普需要他们所达到的那种就是不再买俄罗斯石油的这么一个方向上来。但看上去啊不大可能嘛，可以达到马上就可以切断这个印俄之间的这种经济关系。
嗯，哎，听您这么一番分析下来，感觉好像因为川普这种刺激关税哈、啊，就是听起来蛮狠的，说要加100%的这种惩罚关税给到这个两大石油不只是两大了，就所有跟俄罗斯买石油的人嘛。但是好像你看印度也没办法马上做到，然后中国好像似乎都不害怕，那这个是不是说川普就是他的这些做法就没有效果呢？那？他后面美国因为川普一直说誓言要让这个俄乌停战，而且很快要停战，那还有什么样的办法真正的促成这个目标呢？
川普手上还有很多牌了，就是说现在因为他你不可能这个谈判才开始你就把手上所有的牌都亮出来，对吧？
嗯，
川普手上还是有很多牌的，也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牌他现在都谈都没有谈啊，就没有
什么牌。
就是西方啊，包括美国，它总共是冻结了俄罗斯大概是2800亿的资产，啊，这2800亿的资产主要是在欧洲啊，美国大概有50亿左右啊，其中2700多亿啊是在欧洲。那么这一些资产呢，目前这个北约国家和欧盟啊这些国家，他们只是把这个资产被冻结的资产的利息拿出来。买武器，然后买武器了以后提供给乌克兰，但是呢，如果说是俄罗斯拒绝停火啊，这个最后这个谈判谈不下来，那么如果要采取更大规模的这个升级的惩罚措施的话，他可以把这些你这2000多亿可以买不少武器，对吧？在战场上帮助乌克兰取得优势，这是最终能够让俄罗斯坐下来。谈判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说你乌克兰现在你打不赢，对吧？你打不赢，你只是说凭对俄罗斯进行一个经济制裁，就让他就是乖乖的坐下来跟乌克兰进行谈判，这种可能性啊，就是这有没有可能，也不是说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呢总而言之这个普京他没有直接面临这个打败仗的这种危险，对吧？所以但是你如果真的你有几千亿的武器装备砸到这个乌克兰去，让乌克兰他这个大规模的装备起来，因为乌克兰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呢就是他的兵源不够，他这个本来人口就少，打到现在呢他已经就是打到就是你看那个乌军已经在当街抓壮丁啊，只要看这个人看得挺顺眼的，能打仗就抓了你就走，对吧？所以他但是武器他可以弥补这个兵源不足的这个弱点啊，你大规模的武器你那个军火那个升级了以后他就能够弥补这个弱点。所以说如果真的让这个乌克兰他的整个武器装备有一个大规模的升级的话，他有可能扭转他在战场上的这种推势。
嗯，好，那所以这个俄乌战争哈、啊，川普总统还是有牌的哈、啊，只是看他要不要拿出来，什么时候拿出来哈、啊。那么同时呢，也看到就是不光是俄罗斯方面哈、啊，就是背后的这个中共他的反应呢也非常的重要哈、啊。那说到这儿呢，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消息啊，就是有德国的媒体报道出来啊，说这个中俄之间呢双方有这个机密的合作哈、啊、甚至普京愿意协助啊中共去演练攻台啊，那这个消息的可信度有多高哈、啊、那如果这个中俄联手的话，那对于台海局势对于美国又是怎样的一种威胁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啊，等会儿回来继续请蓝树先生为我们分析。